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4.
良友圣经学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最高权威，他是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从今天的课程开始，第16课都会讲到科学与圣经的关系，特别我们会用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一下科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对我们创世纪的解释的影响。首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思想一下科学与世界观，特别是来研究一下现代科学是从哪一个的哲学系统的大前提以下发展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从波斯湾的战争到从太空人造卫星所发送回来的水星的地形，人类经历到电脑全真所能带给人的伟大力或透视力，医学上面的发展也使人类差不多可以发现生命的奥秘，不少遗传病的因子已经被科学家鉴定，美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决定投资$30，跟世界各个先进的国家在合作，要在15年以内将人类的23对染色体中间的因子暗码的排列次序全部来考证。苏联、日本、欧洲的分子生物学家也在急起直追。科技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全道人，无论任何的宗教和文化的社会都受到科技的洗礼。但是要是我们追究科学的历史的话，发现宗教对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回教徒发明了谱系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中国人发明了地震仪、罗盆，建造了万里长城。有人说你到了月球以后唯一能够看见地球上人做的东西就是万里长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是最早期的生物学家，但是近代科学都没有从回教的文明、没有从中国的文化，或者是由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家所操纵的中古时代西方的社会发展出来，却要等到宗教改革以后从西北欧的实验精神发动，引起了全球的科学革命，所带来了现在的科技时代。可以见到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世界观有很密切的关系。要是我们要研究科学与世界观的关系的话，先有给科学下一个定义。根据现在一个英文字典韦斯大字典最简单的对科学的一个定义，科学乃是以观察和分类的方法来治学的一门学问，特别是注重以假设推理来建立的一个理论。但是有一般普通人认为的科学的定义却是一个叫科学主义或者叫人文主义，它这个主义实在是一个哲学的系统。这个哲学的立场就是说，世界上一切的过程跟事物都能用时间与空间的因素来解释，所以在时空以外不能用科学方法 来研究的事物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是不存在的。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什么叫科学方法，什么叫科学主义。大家都记得，在这30年来，人类最大的一个科学上面的发明就是这个太空的探险。前苏联曾经有一个太空人，他坐了这个太空船上到这个太空上面，他在哪里，他喊叫说：“神啊，你在哪里？”但是神没有给他答复。然后他就说：“神啊，你在哪里，给我看见你。”他也看不见神。后来他就乘这个太空船回到莫斯科，就告诉所有的苏联人民说：“神是不存在的，在太空里面叫他没有回答，我也不能够在太空里面看见神。”但是没有离开这件事情很久的事情，在美国同样呢，也有几位太空人，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一个设备的太空船，到了太空去运行，环绕地球一周。他从太空里面看见地球的美丽，他们就打开了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们在太空里面念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这两种的太空人都是科学家，他们有同样的训练，他们也同样的实验的仪器，就是他们所做的太空船，他们也有同样的科学的证据，就是这个太空。但是这个前苏联的这个太空人在太空里面看不见神，他的结论就是说神不存在。但是美国的太空人，他在太空里面却看见地球的美丽，他就联想到神的创造。所以你看，科学的方法乃是以太空船在太空探险，但是科学的主义就是好像这个前苏联的太空人一样，他说神是不能够用时间跟空间的因素来解释，所以神不存在。他们自己这个的科学的结论也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哲学上面的大前提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这个哲学的大前提跟科学的关系。实际上来讲，人类对现实的了解和存在的意义的解释就是世界观。实际上来讲，世界上只有三种的主要的系统，当然每一种的系统里面也有其他小的分别跟比较小的分区的小的系统，但是主要的哲学家上面所讲的世界观，世界上只有三个系统。我的文就叫它叫一元论、二元论和基督教的一神论。要是我们用两个大圆圈来代表世界观的话，在一元论里面，这两个大圆圈是合在一起的。大圆圈里面就包含了这个神或者是创造主跟这个被造物。在一元论里面，神跟被造物是没有分别的。然后在二元论里面，就是有两个大圆圈是相对的，一个大圆圈就是神或者是创造主，另外一个大圆圈就是被造物或者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宇宙，这个二元论。还有第三种的系统，就是基督教的一神论，就是一个大的圆圈就代表了神或者是创造主，在它下面有一个小的圆圈，就是代表了宇宙、世界跟人类。这个小的圆圈箭嘴是从大圆圈来的，就是代表了这个小的圆圈就是被造物跟人类对于这个神、这个创造主的完全的依靠。那么我们当然在这里也谈到神的一个观念，世界上大部分的科学家都相信有一个神，他们相信这个宇宙以外还有一个比物质所分析的一个现实更高超的一个的现实，这个叫精神的世界。这里我们不会详细谈有神的证据， 但是我们在下面就按照这三个世界观的系统来分析一下究竟科学的发展与世界观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元论。刚刚我们谈过，这个一元论就是一个大圆圈里面包括了创造主或者神跟被造物，他们没有创造主跟创造物的分别，他们也不追究世界的来源。历史上面的三个古代文明，中国、印度跟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系统，都是这个系统的。我们先讲一讲中国的哲学系统好了。中国的哲学系统是以人为本，人为万物之灵，而万物都是天、太极或者是无极的范围以内，上帝乃是天的化身。我们中国人就是常常怨天尤人，我们一有问题的时候就发天，因为中国的哲学系统里面，天就是代表了整个大圆圈的最外的一个层面。这个天也可以说是上帝，也可以说是孔子讲的理，也可以说是道教里面所讲的无极或者是太极。这个天以内包含的就是金木水火土所构成的这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有形的世界也分开五个层面，最外面的一个层面就是天空，天空以下就是地图，地图以下就是无机物，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些物质，无机物以下就是有机物，就是有生命的这些动物，然后最中心的就是人。中国人里面就说人为万物之灵，我们根据中国的哲学，就是人是来支配万物的，所以我们叫万物之灵。而且我们中国哲学的最高标准也是说人跟天合一，这个叫王阳明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所以中国人不注重万物有没有创造主，也不注重研究物质宇宙的结构，我们在追求天人合一的修养里面变成了很自私。曾经有一个中国的天文学家这样讲过，中国人为什么自大狂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帮助科学的发展。他说天文学在中国几千年来，他们将天文的地理改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宇宙观。当然我们现在看太阳系里面，地球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还谈不上中国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你可以看见中国人的自我中心将中国变成了宇宙的中心，所以没有办法帮助天文学的发展。所以中国人的自私的心理实在是跟我们的哲学观有关系。一句很普通的诗章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很自私的，那里说葛家自扫门前雪，莫理他人瓦上霜，这个是独善其身的思想。早期这个道家炼丹，我们要追求长生不老药，本来是现代化学的开始，但是因为炼丹的人没有这个宇宙系统的认识，而且被独善其身的思想影响，就想这个家传秘方的方向，不将自己的发现与外人的分享。就讲一个笑话来跟他，林志有一百招，但是这个少林寺的大法师，他要将他一百招全给他的弟子的时候，他就全九十九招，他不要全最后一招，因为他怕的弟子会反叛他，所以他留下一招叫绝招，要是这个弟子反叛的时候，他也可以弄出这个绝招来制服他的弟子，然后他的弟子也根据同样的心理来传他的九十九招给他的弟子，就变成九十八招。所以这个少林寺现在传到现在连一招都没有了，因为每一次传一次就少了一招。所以这看见中国人的自私心理，这个家天上思想，我们不将自己的发现与外人分享。因此虽然中国古人因为注重实用而发明了很多重要的科学的产品，如火药、造纸跟印刷， 但是因为没有人有系统的将这个发现发扬光大，也是因为中国人的自私，所以就没有办法将这个科学发展，后来就让西方的欧洲的文明，基督教的文明来将科学革命来推动。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那么一元论还有其他几种的东方的宗教也是一个代表。这个印度教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其实很相近，他们相信这个婆罗门乃是充沛在宇宙中间的神，是不可知的，人和万物都是婆罗门的所在。在印度教的接受系统里面，时间是永恒的，充沛宇宙的婆罗门是被牺牲掉，他的身体演变成为天地万物，包括了日月星宿跟人类。在印度教里面的社会阶级啊，乃是这个接受的产品，因为人类是从人的身体不同的部分产生。印度教注重轮回，因为人生是被因果报应的律来操纵，人的得救乃是要从因果报应的轮回的释放出来，得救的途径乃是自我觉醒。我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明这个印度教它的跟科学方面的冲突。我在一个大学的医学院里面做研究，跟我在一起的一个印度籍的美国科学家，他白天在实验室里要改造细胞，要这就叫因子工程。我有一次也问他，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印度教徒，我就问他，你怎么样用你的印度教的世界观来跟你的科学实验来做一个协调？因为你好像每一天在改造这个生物里面，很可能就是你的祖宗嘛，可能是你的子孙嘛，因为这个印度教的轮回就是你做什么东西做得多，你就会变成那个东西啊，你积的够功德，你就会轮回变成一个低等一些的动物。他告诉我，他的印度教的世界观实在不能和科学实验摆在一起，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将他的印度教的思想跟他的科学的实验摆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协调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印度教的思想实在是不能跟科学的思想放在一起。那么佛教也是从印度教演变出来的，它主要的分别乃是注重这个叫涅槃或者是解脱，实际上是小我的毁灭，好像一滴水点一样重归海洋。人是一滴水点，这个大我或者是涅槃就是这个海洋。物质世界来讲，对印度教徒对佛教徒来说都是一个枷锁或者是一个幻象，实验科学没有办法在这种的世界观上面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乃是理性主义的根基，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曾经尝试分析宇宙的万物，成为最早的生物学家之一，但是他根据充沛宇宙的永恒的意念，借着人的思想彰显出来，所以人可以用他的理智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所以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凡不合乎理性的事物都不是真理。在这种高举理性的口号以下，人类的观感被忽略了，他们只注重演绎法，就是要先从先入为主的理解来推论，不注重这实验精神。而现代的科学乃是要根据实验的精神来去推论出一套的科学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后来接着一个天主教的神父阿圭那带进了教会，要加上已成盛行的柏拉图思想，我们下面会讲，就不能够帮助科学的发展。举一个例来讲，在欧洲 他们在公元后1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解剖学家 Galen， 他解剖了猴子，就以为的心脏实在是肝。他在猴子解剖的发现是说，肝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他这样的思想悬留在欧洲的社会里面差不多1000多年，没有人去向这个错误的思想去挑战，因为他们是注重理性的演绎，他们注重他们这些权威，就没有人注重实验。后来到了科学革命的时候，有一个解剖学家 Vasselis 出来，他就开始解剖了人体，才发觉了心脏才是人类血液循环的中心。所以你看，要是一个不注重实验精神的错误的世界观，可以将人类这个思想带领进一个错误的方向。总过而言，人论不分创造主跟创造物，认为宇宙并没有起源跟终结，注重人的理性，忽略了实验的精神，不单只不能助长科学的革命，而且与近代的科学宇宙观叫星云爆炸论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在下面几个节目里面会讨论到这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世界观叫二元论，二元论说以后创造主跟创造物是一个相对的领域。刚刚讲到有两个大圆圈，它们是相对的，一个圆圈就是创造主，另外一个圆圈就是这个创造物。怎么样从一个圆圈里面超越到另外一个圆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希腊这个叫柏拉图的思想乃是二元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柏拉图相信现实乃是两个永恒的领域所构成，就是物质世界跟非物质世界。充沛宇宙真理乃是非物质性的，物质不过是真理的影儿而已。人的得救乃是要从物质的世界里面超脱出来，在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诺士底主义乃是引申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物质界是邪恶的，只有树林界才是美善，人要从邪恶的物质里面解脱出来，然后才可以进入美善的树林世界，要靠着他们所能够晓得的叫神秘的知识才可以得到超脱。这种的异端乃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跟约翰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面所针对的对象。柏拉图的思想经过早期的一个教父叫奥古斯丁宣扬，带进了教会里面，对初期的中古时代的教会影响很大。这种忽略物质界而偏重属灵界的思想也是男主实验科学发展的主流。回教徒相信神是全能的创造主，但是他也是审判主跟报复之主，因此回教徒的全教的方式乃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他们注重创造主的全能跟可畏，却完全忽略了创造主对创造物的照顾。因此回教徒很难在物质界里面看到创造主的作为，他们对创造主的敬畏只会增加他们对神的顺服跟全教的强悍。这种二元论的倾向是没有激发他们研究科学的精神。我们这里看见什么回教的亚拉伯的二元论的文明，虽然发明了亚拉伯数字，没有带来现在西方科学的革命。我们也看见一元论的中国文化跟这个印度教跟佛教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理性的一元论，没有注重实验的科学，也没有办法带来现在的科学的革命，因为科学的革命在于人对现实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对圣精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够发展。所以我们下一次就会谈到基督教的一世界观，接着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在欧洲社会里面将人带回了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创造主与创造物的关系，当人回到慈爱的创造主的怀抱里面，我们就掀开了 近代科学的序幕。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Thank you.